节目，再会。
中国拒绝世卫第二阶段新冠溯源调查，白宫表示持续施压。佩洛西拒绝两共和党人加入国会骚乱调查。疫情之下的东京奥运开幕式在即，美国代表团将有哪些主要看点？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卡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今天我们除了分享最新的消息之外，还会邀请记者就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拒绝两名共和党人加入国会骚乱调查进行深入报道。另外，美国之音记者方正也会加入我和平章，一起来聊一聊即将在周五开幕的东京奥运会有哪些看点。下面先由平章来分享今天的新闻内容。平章。
好的，卡拉，我们首先来关注在今天的白宫简报会上涉及到中国的几项重要内容。首先，在世界卫生组织今年三月公布第一阶段新冠病毒溯源调查报告之后，包括美国在内的诸多国家都呼吁世卫进行第二阶段更加详细的调查。世卫组织的总干事谭德赛也呼吁中国配合。不过在7月20号，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曾益新针对第二阶段调查列入实验室泄露病毒的可能性回应说，世卫组织下一阶段的病毒起源调查计划不尊重常识，违反科学，我们不可能接受这样的计划。对此，白宫发言人沙奇7月22日表示，他对中国拒绝配合新冠病毒第二阶段的调查深感失望，并称中国这样做不负责任且危险。他表示，美国将持续地呼吁中国提供关键的数据与样本，并将与盟友一道向中国施压。在另一方面，香港国安处7月22日逮捕了儿童书刊《羊村守卫者》、《羊村清道夫》与《羊村十二勇士》的五位作者。白宫发言人沙奇强调，拜登政府关注中国在香港打压言论自由、媒体自由与维权人士的做法，并将持续表达关切。此外，美国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在白宫谈到拜登政府对中国恶意网络攻击的指控时表示，他还没有收到中国商务官员的反应。不过，拜登总统已经很清楚地表明，将要中国承担后果，美国将动用所有的手段来保护美国人与美国企业。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说，在即将开始的对东南亚国家访问期间，他会向地区领导人表明美国对中国在南中国海行为的看法，并重申美国继续是一个可靠的伙伴，一个关键时刻会出现的朋友。五角大楼宣布，奥斯汀部长星期五启程取道阿拉斯加，前往新加坡、越南首都河内和菲律宾首都马尼拉访问，在所到之处与领导人会面，巩固美国与这些国家的防务关系。奥斯汀本人星期三在五角大楼向媒体预告了他准备向地区领导人表达的重要信息。他说，美国不认为任何国家应该主宰规则，或者更糟糕的是将规则抛弃。关于这一点，他将强调美方对海洋自由的承诺，并且还会明确表述美国对于中国在南中国海无助于事、毫无根据的主权声索采取的立场。奥斯汀部长说，在访问期间，他还计划向地区盟国和伙伴通报美军正如何精进提升军事能力，并建议各国如何一起努力提升遏制侵略行为的整体能力。
正在东北亚访问的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星期四和韩国总统文在寅在青瓦台举行会晤，两人之后表示，两国通过协商来解决朝核问题至关重要。我们一起来看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站主任张荣香的报道。
作为国务院第二把手的谢尔曼在和韩国高级官员的会晤当中，讨论了区域安全、因应新冠病毒大流行、应对气候变化危机以及促进人权和法治的重要性。其中，共同处理朝核问题是优先议题之一。 谢尔曼这个星期和日本与韩国高级官员举行拜登政府就任之后第一次美日韩三方副外长层级的会谈。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美韩联盟是东北亚、印太地区以及其他地区和平、安全与繁荣的关键。在韩国之后，谢尔曼将继续出访蒙古、中国以及阿曼。一般认为，他在天津的会谈将为未来美中更高层级的会谈来铺路。以上是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站主任张荣香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美国国会议长佩洛西星期三宣布拒绝两名共和党议员加入国会大厦骚乱事件调查委员会，引发了众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卡锡的强烈反弹，而两党也因此再现冲突。有关国会的最新情况，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奕华带我们了解。奕华你好。
是的，卡娃你好。
奕华先给我们具体的介绍一下这个事件的最新进展好吗？
好的，我们最早先看到说这个麦卡锡，这个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共和党人麦卡锡呢，是此前呢提出了一份五人的名单，要建议加这五个人加入到这个由民主党人呼吁成立的一个调查委员会。那么这个特别的调查委员会呢，主要是针对今年年初在国会发生的这个骚乱事件来进行彻底的调查。那么就像刚刚您所在导语当中提到的，这个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呢，在稍早在星期三的时候呢，是宣布了拒绝这五个人名单当中的两位共和党人，分别是来自俄亥俄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乔丹众议员，以及来自印第安纳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这个班克斯众议员。那么其中呢，这个乔丹众议员他同时还是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的首席共和党人，因此呢他的权力和这个影响力可以说是相当大的。那么这整起事件的这个时间线呢，其实要在追溯到更早之前呢、哦、在今年更早的时候呢，这个其实民主党人呢一直在推动一项法案，希望能够成立一个类似于911的这个恐怖事件的调查这个独立的一个委员会，来调查1月6号发生在国会的骚乱事件。不过这项法案的推进呢，受到了共和党人的这个反弹还有阻挠，因此呢法案没有继续推动成功。那么在之后呢，法案失败之后呢，这个民主党人则开始呼吁说，希望能够成立一个独立的调查委员会，由两党成立。那么这个佩洛西呢是指定了这个委员会当中的7位这个成员。那么除了这个来自这个怀俄明州的切尼众议员是共和党人之外呢，其他的6位成员都是来自这个民主党人。那么我们也知道呢，这个委员会呢其实预定是希望能够有12人来组成，因此呢这个佩洛西也呼吁了这个众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卡锡能够提出另外5个人的这个建议名单。那么在麦卡锡提出了这5人建议名单当中的五人之后呢，这个佩洛西是宣布他要拒绝这个乔丹众议员以及班克斯众议员加入这个调查委员会。那么佩洛西的说法呢，是认为他认为这两位议员的这个声明还有一些行动呢，将会影响到这个委员会调查的公正性和可信度。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先来听听这个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星期四上午他的例行记者会上他怎么说。
We named our commission and it was committee and it's bipartisan again and we have a quorum. Staff is being hired to do the job. We're there to seek the truth.We're there to get the truth, not to get Trump. T-R-U, truth. Trump. That seems to be what the other side is obsessed with. So as the legislation allows, I did not accept 2 of the 5 people were appointed. They have made statements and taken actions that I think would impact the integrity of the committee. This is deadly serious. This is about our Constitution. It's about our country. It's about assault on the Capitol that is being mischaracterized for some reason at the expense of finding the truth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I'm very pleased the response that we have received across the country and from my caucus on this subject, and I'm very pleased with the leadership of Benny Thompson, our chairman, the bipartisan nature of our committee with Liz Cheney, the other members on the committee who have experience, and patriotism as their calling cards.
那么在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发出声明之后呢，这个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共和党人麦卡锡也是立刻予以回击哦。那么麦卡锡呢，他呢在星期四的例行记者会上也是批评了这个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是滥用权力，并且表示说这个将班克斯以及乔登众议员踢出这个委员会之的话呢，象征了这个委员会已经丧失了任何的这个合法性。那么除此之外呢，麦卡锡他还提到说，他甚至警告这个佩洛西说，如果佩洛西不选择这个撤回他这项决定和宣布的话，那么很有可能他会不让任何一位共和党人加入这个特别的调查委员会。我们继续来听听麦卡锡众议员稍早在记者会上的说法。
A committee that's just politically driven by Speaker Pelosi. When we proposed to do a commission back in January, she said no. She just wanted to make it political. When we responded back to her, she waited 10 weeks to say anything else.I don't think anybody in America, I think even your viewers understand what a sham this committee is and how politically driven. For her to pick and choose who can serve on, to say that the ranking member of judiciary who would have jurisdiction cannot serve. When she decides that Jim Banks, who served his nation in the Navy in Afghanistan, that he can't serve here. So I thought from what the speaker has done, that puts a great deal of doubt in it. I mean, at no time in the historyof a select committee in America, and I checked with the historian, has what Speaker Pelosi done ever happened before. The idea that she's going to pick and choose, you're not going to get an outcome. I mean, she's picking and choosing, and she put a chairman on that objected to the election of George Bush. She put a chairman on this committee that just had to now pull back on his lawsuit against President Trump.
是的，看得出来国会两党呢在这件事情上呢现在是再度陷入了政治口水的这种分歧当中。那么除了这个班克斯以及乔丹众议员，我们知道是在1月6号的这个国会选举认证的程序当中对于这个选举结果投下了这个质疑的一票之外呢，这个事实上麦卡锡所提出来这五个人名单当中还有一位众议员是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尼尔斯众议员，他其实在1月6号的这个选举认证程序当中也是对拜登总统的胜选结果投下了反对票。不过呢，这个佩洛西并没有对于尼尔斯的这提名呢有提出任何的质疑，他是接受了尼尔斯的这个提名。卡拉，
玉华，那如果就像这个众议院的少数党领袖麦卡锡所说的，如果没有共和党人加入这个委员会，那么这个委员会将会如何运作呢？
是的，现在有根据佩洛西的说法呢，这项委员会即使没有共和党人加入，即使没有这个麦卡锡的这个建议的成员加入的话，那么委员会还是能够继续的进行调查。那么他特别谈到说，这个委员会呢，在他提名了这个切尼众议员加入之后，那么切尼众议员也已经表示同意。那么他说，因此这个委员会已经就是一个两党跨党派合作的一个委员会。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也知道下个星期呢，众议院方面将会针对1月6号的国会骚乱事件来召开一个大型的听证会，目前呢也是各界的焦点所这个关注的话题。以上记者在国会方面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卡拉。
好的，感谢玉华给我们带来详细的消息。继续收看美国观察。距离东京奥运会开幕只有不到一天的时间了，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都在紧张而有序地做着最后的准备工作。而奥运会开幕式的导演透露，23号的开幕式将反映全球大流行病的现状。而遗憾的是，由于日本东京新冠确诊病例持续攀升，考虑到运动员的健康安全，本届奥运会的开幕式以及东京的比赛场馆将不对现场观众开放。先来看一段电视报道。
Here in Tokyo, on the eve of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2020 Summer Olympic Games, the mood is one of tense anticipation, coupled with last-minute preparation.
Once billed as a recovery Olympics to showcase Japan's comeback from the devastating 2011 Fukushima earthquake, tsunami, and nuclear disaster, it is now a pandemic Olympics, facing challenges and potential highlights all its own. Fukushima Azuma Stadium was the site of the first Games event. Defending softball champion Japan faced Australia on Wednesday ahead of Friday's opening ceremony in Tokyo. In Japan's capital, volunteers designated the City Cast are helping organizers with final Games-related preparations and will guide traffic and visitors around the venues. Heat is a major factor, with temperatures in Tokyo reaching 33 degrees Celsius on Thursday. And Tokyo reported over 1,800 cases of COVID-19 on Wednesday, up from about 1,150 on Wednesday of last week. Athletes and their national delegations are undergoing constant COVID-19 testing, and their movements are curtailed to keep them inside the bubble of the Olympic Village or in transit to and from events. More than 11,000 are staying at the athletes' village, and dozens have already tested positive for COVID-19. So, what's in store for the opening ceremony? While many are awaiting an uplifting surprise to lighten the mood, producers have told the Japanese media that the opening ceremony will be a scaled-down production designed to reflect the current pandemic reality. One thing that is certain, however, is that spectators will be barred from Olympics events, including the Friday opening ceremony. Hope had long been held out that perhaps some lucky ticket holders would be able to watch the opening spectacle in person.
Steve Ross for VOA News, Tokyo.
新冠疫情迫使奥运会做出了大幅的推迟，而且影响了奥运会开幕式的盛大场面，并且呢，观众也没有办法在看台上来观看比赛，一些运动员呢，可能根本就无法参赛。但是我们知道，在美国呢，仍然是有很多的民众啊，对这一项体育盛事是充满了期待。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和美国之音记者方正一起来聊一聊本届东京奥运会有哪些看点。方正，我们看到今年的这个奥运会有一大看点，就是增添了很多的这个新项目，尤其是吸引年轻人的这些项目，比如说像攀岩、滑板、空手道、棒垒球，你有没有特别关注？
是的，从项目设置来说呢，奥运会是一个历史很悠久的一个盛事，很多项目从这项运动起初就一直留着。看这些项目的时候呢，感觉像是在听黑胶唱片，但是呢，现在这个时代呢，它确实是个数字时代，我们可能需要听很多的 podcast。 那因应现在年轻人的口味，这届奥运会上增加了像冲浪、像滑板、像竞技攀岩、像半场篮球这样的适应现在城市的都市的年轻人爱好的这些项目。在这些项目里头呢，注重个人个性发挥，注重个人兴趣的最培养的美国年轻人应该是比较有竞争力的。
是，而且这些项目我看就是比如说像我自己吧，我可能对像滑板或者说冲浪这些项目并没有特别的了解，那平时我也不可能去看这些项目的这个专业的这个最高水平的比赛，但是可能借着奥运会这个机会呢，我就可能会顺便来看一看这个比赛，尤其这个美国运动员好像在这两个项目里也是这个夺牌的希望很大，那么我自己觉得我也会观看这个比赛，就算是对这两个运动多一些了解，我觉得也是一件好事。
很多美国人跟你一样，卡拉，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生理周期一样，每四年他会把电视打开，这两个礼拜夏天的这两个礼拜把电视打开，电视上播放的是他们每四年才会看一次的，而且看得津津有味，比如说体操，比如说田径，比如说游泳，他们会每天去关注比赛的进程，关注自己特别喜欢的美国的明星运动员在奥运会上的表现。那我相信这一次呢，也会有很多观众跟你一样，会特别关注在自己身边特别容易看到的像滑板、像冲浪这些运动， 成为正式的比赛项目以后，精英水平最高水平是一种什么样的表现，需要什么样的素质才能到这个最高的竞技舞台上去。
那在一些传统项目上，就是刚才方正你所说的这个黑胶唱片项目上哈，那美国有没有什么样的明星队员啊，有哪些项目是这次在美国国内受到了非常多关注的？
从最黑胶唱片的一个项目来说，就是马术。马术是很难普及开的一项运动，那我对马术也不是太了解，但是今年有一个运动员会参加，刚好这个运动员名字我比较熟悉，他叫Jessica Springsteen， 他的父亲呢是 Bruce Springsteen， 是美国当代摇滚音乐界整个流行文化界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怎么来讲他的作用呢？他在美国流行文化当中的作用相当于崔健加上窦唯加上朴树加上罗大佑加上李宗盛的总和，他的影响力就这么大。那他自己当然是条件非常的好，他的女儿就是一个业余运动员，很小的时候就在自己家的马场上能够学习马术，然后一直保持到现在接近30岁。12年的时候呢，他就作为替补运动员参加了这项挺贵族化的运动。那今年呢，又是以正式队员的身份去参加角逐这个黑胶唱片的项目。那整个奥运会呢？是大约2个礼拜，有些项目呢是在开幕以前就已经开球了，比方说像大型的球类项目女子足球，美国女足也是美国的骄傲，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运动项目，但是呢昨天表现不太好，首战呢0-3这样很大的比分输给了另外一个女足强国，就是瑞典。瑞典嘛，它是在北欧是女足的这项运动的一个起源，他们的水平一直很高。从昨天我看的金翠集锦来说呢，美国队的状态不太好，可能感觉到美国队就是有一些老化，然后也许训练比赛受到疫情的影响会比较多，但是我相信美国还有机会，因为小组赛美国慢慢 warm up 起来以后，身体热起来以后，可能发挥会正常一些，只要正常他们一定会拿牌的。奥运会开幕之初大家关注的是游泳和体操，这两个项目都是美国超强的，是美国夺牌的大户，美国可能能拿到整个奥运会的1/5到1/6的金牌，那其中有1/3可能是在这两个项目上。这两个项目结束以后呢，美国的田径，这也是美国超强的项目，又会拉开序幕。往后走到第二周接近尾声的时候呢，那些球类项目又到了决赛的时候，美国的男女篮球这些如果不出意外都会拿冠军。
是方正，你刚才说到这个参加这届奥运会的美国代表团的这些运动员哈，其实这一次的运动员人数特别多，超过了600人，而且这一次的美国队的这个参赛规模是仅次于在1996年这个亚特兰大奥运会这个美国主场的这么一个规模，也是美国奥运史上规模第二大的这个美国代表团了。那么其中呢，像你说的田径啊、游泳啊、这个体操啊，还有这个马术，可能都是大家非常关注的这些重点。那无论是从这个门槛比较高的像马术，还是说门槛比较低的可能说像这个足球，这些运动我们看到都是有美国的运动员在参加。而且我注意到一点，可能我们的这个中国的观众并不是非常熟悉的，就是很多运动员他们并不是所谓的这个全职运动员，可能他们平时就是还在上学，然后在这个奥林匹克这个运动会期间就去参加比赛了。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消息好吗？
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我的理解是包括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美国运动员的构成，对我来说我是挺关注奥运会开幕式的，热闹盛大的场面以外，我挺关注各个代表团的构成。要拿我最熟悉的两个国家来说，一个是中国，一个是美国。即使是今年在一个缩水的开幕式上，我想还是会看到比较类似的场面，就是中国运动员规模也很大，可能一般就是第二位，仅次于美国，美国600多人，中国400多人。那入场的时候我们能看到中国的运动员往往就是比较谨慎一些，比较小心一些，或者说比较拘谨一些。然后呢你会看到他们的腿迈出去的时候，手摆出去的时候呢，就总是有一种正步的感觉，当然他们不是在走正步，但是好像总是有 经过正步训练的影子，然后你会忍不住觉得哦，他们下一步会喊出来说要为国争光的那种口号，总有这个担心，但他们实际上没有喊出来。看看美国队庞大的规模，他们就几乎不会说有一致的步调，有一致的手势，每个人的表情也都不一样。尤其我喜欢看到的是美国队的构成的多样性，每个代表团都有自己的多样性，运动项目对运动员的体力身高要求都不一样，高矮胖瘦很正常，可是极少，这个世界上极少有国家像美国这样这么一个庞大的代表团，然后有多种多样的肤色。我们能看到白人，能看到非裔，能看到拉丁裔，能看到亚裔，还能看到美国的原住民，就是本土的印第安人。经历了去年这一年来疫情期间的种族紧张关系以后，从 George Floyd 这个不幸的亡故，到我们自己经历的看到的对亚裔的歧视，好像觉得美国的种族关系总是有些问题。大家想不到的是，美国是一个世界上没有的高度多元化的移民国家。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美国庞大的代表团的时候，种族多样化的优势就体现得非常非常的充分。
嗯，确实美国的这个体育强国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得益于它作为一个移民国家哈，可以吸收这个来自各个国家的人，包括它本土培养起来的这个多民族的这样的一个优势。刚才你也提到了，比如说中国代表团在入场的时候显得就比较拘谨一些哈，美国这边显得就更自由一些，但其可能跟他们整个的成长起来的背景也有关系。比如说我们经常说中国的运动员他是一路是由国家培养，他是举国体制来培养起来的这样的一个运动员，那美国可能他的这个运动员的培养的机制就会不一样，所以这个运动员他的心态呀，他整个的表现呀，也会有一些差别。那方丈，你在这方面有怎样的一个比较？
中国是体校体制，大家集中培养、集中训练、集中管理，国家财政负担几乎所有的开支。美国刚好相反，美国的联邦财政是几乎不负担任何的开支。美国的奥运运动员除了一些篮球这样的本身是在职业化项目里头以外，其他的业余的奥运项目基本上都是自筹资金，没有花纳税人一分钱，大家都是在各自的社区自己所在的县这样的俱乐部从小时候开始到自己的运动才能逐渐被发挥进入竞技渠道，沿途都是以这种民间的方式去培养的，高度的具有个性化。
是我们看到这个在我们网站上有报道哈，就是有一个这个机构叫 Zeta Global， 它的这个观测显示呢，说在美国这个女子体操在这届的奥运会上呢会最受美国观众的欢迎。那么在这个对奥运会表示有兴趣的人当中呢，有三分之一是表示会重点观看这个项目。而且我们看到今年呢，这个美国体操队也是被寄予厚望啊，是非常有希望可以连续第三届奥运会拿下这个奥运会的团体的金牌。而且我们知道这一次领队的这个西蒙拜尔斯，他是有望拿下第五个个人项目奥运会五个个人项目中的四个金牌。刚才我们也说到种族多样性，也说到这个美国的体育强国，这个西蒙拜尔斯他可以说也是一个传奇人物啊，方正。
绝对的，西蒙拜尔斯他应该说是美国种族多样性可能有的问题和他的 beauty 他美好一面的同时的体现。他是个苦孩子，在一个没有父亲的环境里长大，妈妈酗酒吸毒，自己被迫到了收养机构福利院，直到被自己的外祖父外祖母收养为止。但在美国这个社会条件下，他的惊人的运动才能能够得到发挥，从八岁九岁开始参加竞技，几乎要成为体操史上最杰出的运动员。我们知道传统体操的强国是东欧俄罗斯，包括东亚中国日本韩国，黑人运动员在体操界，在女子体操界脱颖而出，到目前逐渐占据统治地位，这是美国开创的局面，美国对女子体操界的一个杰出的贡献，从未有过的历史性的贡献。
是非常感谢方正今天跟我们分享你对奥运会的这么多的了解和理解。那么今天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的讨论就到此结束了。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美国观察，祝您周末愉快。